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迦南七族的灵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迦南美地，对不对？迦南美地是预表什么？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。神让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啊，有一个属灵上的含义，就是要得着那个丰满的基督。迦南美地就是象征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，里面一切的物产象征基督里面所有的丰富。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，我们出埃及就离开这个世界，进到旷野，我们这个老我啊，这个旧的人就在旷野里面都倒闭了。所以我们过了约旦河，就表示说我们这个旧人都死掉了，我们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，进到神所应许的美地。在这里头我们会得到基督一切的丰富，但是在旷野里面，以色列人他们要得到神的供应，他们只要去捡食马拿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进到迦南美地之后，他们是需要去种植那些物产，而且呢，在这当中他们先要经过一关，就是他们需要说先铲除所有的迦南七族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得着神里面一切的丰富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，我们会面临啊，从这个撒旦来的挑战。这个挑战就是用迦南七族来代表的。在申命记第七章第一节说啊，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，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，就是赫人、格加撒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。这七族啊，分布在迦南地，西魏人在北边，格加撒、迦南人、亚摩利人、耶布斯人、比利洗人，还有赫人，哦，这些呢是非常强盛的国民。他说耶和华你神要将他们交给你击杀，那是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，不可与他们立约，也不可连续他们。我跟你讲，很多人读旧约读到这个地方，他们就没办法接受，然后神怎么这么残忍，为什么要把这些人全部都杀尽啊？为什么这样子？其实这只是一台戏要演给世人看，是讲到说神的心意是什么。神的心意就是说，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会面对着空中属灵气的恶魔，对于这些恶魔我们不能手软，要把他们灭除尽尽。那你说啊，那些人不很可怜吗？他们当了一个演员，然后来在台上被杀死了。我跟你讲，到神的宝座前，神会给所有的人一个公正的审判。但在这个地上呢，我们都是一台戏，要把神的真理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这时候不要在乎说，哎呀，那小 baby 这样子就杀死他，到天上去可能比你在这地上啊，经过一生轰轰烈烈的，他的待遇还更好。所以在永世里面的待遇跟在现实短暂的世界，我们不要把它混在一起看啊，我们是要看永远的。好了，那所以这七族啊，为什么这七族呢？这七族有它的意思啊，这代表七种邪灵。这个迦南七族啊，它原文的字义跟字根是什么意思啊？赫人的意思是恐惧，格加撒人的意思是粘土地的居民，亚摩利人的意思是发言者，迦南人的意思呢是商人或者屈膝啊，迦南在中边中部啊。然后比利洗人呢是无墙乡野的居民，西魏人呢是村民或者是赋予生命，耶布斯人呢是践踏者。啊，你光看这些原文的字义，你就会想说，哦，大概可以稍微有点猜得出来说，这个是代表什么？那恐惧就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但实际上呢，真正它是什么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要对照启示录，启示录21章第8节啊，这里说：“我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”所以下火湖的有哪些？这里有八样。但其实呢，他可憎的跟拜偶像的是同样的意思。 所以我们把它归纳为同一类啊。所以这里有几样啊？这里有七样。哦，这有七种人，他们要下硫磺火湖。那硫磺火湖是这七种人的归宿，同时也是邪灵的归宿。邪灵到最后也是要进到硫磺火湖，所以这七种人呢，就象征七类的邪灵。哪七类的邪灵呢？第一个是惧怕的灵，哦，胆怯的就是惧怕的灵。不信的呢，是不信的灵。一切说谎话的呢，是谎言的灵。可真的跟拜偶像的呢，是拜偶像的灵。行邪术的呢，是巫术的灵。淫乱的呢，是淫乱的灵。杀人的呢，是仇恨的灵。为什么杀人是仇恨呢？因为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。好，所以这里有七种邪灵，我们可以跟迦南七族对在一起。赫人是恐惧，就是惧怕的灵。格加撒人是粘土地的居民，这是不信的灵，等一下我们会解释。亚摩利人是发言者，是谎言的灵。迦南人，哦，他有个意思是屈膝，这是拜偶像的灵。比利洗人是无墙乡野的居民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他是一个那个 open country 的这个居民，哦，这个是象征巫术的灵，等一下也会解释。希未人呢，他有一个意思是赋予生命，是代表淫乱的灵。耶布斯人践踏者是仇恨的灵。所以这七种邪灵是什么？是邪灵的七大军团。你可能会听到有一些教导说啊，这个我，你这身上有什么什么什么灵啊，哦？比方什么有贫穷的灵啦，啊，哦，有宗教的灵啦，啊，自杀的灵啊，有没有听过这些啊，哦？还有耶喜别的灵、同性恋的灵、死亡的灵、疾病的灵，还有暴力的灵。哎，那这些不都也是邪灵吗？我相信这些邪灵是那七大军团底下的小的军团啊，哦。比方说，贫穷的灵是不信的灵底下的军团啊，哦，宗教的灵呢是谎言的灵底下的军团，自杀的灵也是，耶喜别的灵是安得在这个巫术的灵底下。同性恋的灵呢，是在淫乱的灵底下，然后后面这三个死亡、疾病跟暴力呢，都是在仇恨的灵这个军团底下。所以他有大军团，他有小军团，在对人进行攻击。我们成为基督徒啊，我们不要对空中属灵气的这些邪恶势力无知，我们要知道说他们有哪些军团啊，在准备攻击我们。这些邪灵它会影响人，会迷惑人，会辖制人，甚至于会附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完全占有一个人。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啊？会，我们看过许多基督徒被鬼附，而且从他身上赶出许多的鬼啊。所以基督徒也会被邪灵影响跟欺骗，即使没有被鬼附啊，他也会影响你啊，会欺骗你。如果你的灵里有破口的话呢，也有可能被鬼附啊。但是神是给我们他的圣灵，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神的圣灵是说神的七灵。为什么说讲到神的七灵呢？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讲到神的灵啊，在各个方面都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。这个教会有七个教会，这个神天使吹号有七个号，神倒下七个碗，那还有揭开羔羊揭开七个印，神也有七个灵。那神的七灵就表示说他是完全的，他是完全的灵，我们在哪一方面有需要他都能够充分的供应我们。但是针对这七个邪灵啊，神也有他的圣灵也有七个方面来对付他。比方这个针对惧怕的灵，神的灵是刚强的灵。针对仇恨的灵呢，神的灵是仁爱的灵。然后呢，对巫术呢，它是谨守的灵。然后还有对不信的话是启示的灵，对谎言的灵是真理的灵，拜偶像呢是祭邪的灵，对淫乱的灵呢，它是圣洁的灵，它就是圣灵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一下，神赐给我们这个圣灵，为了要让我们能够胜过仇敌的这七个邪灵。 首先我们先看吓人，吓人是恐惧 terror 的意思，是来惊吓人的，所以它是代表惧怕的灵，它对人的影响是会让一个人 会软弱，然后呢陷入网罗，然后呢会溃败。这个灵啊就靠近你，就会一直把你这个属灵的这个力量啊一直削弱一直削弱，你这个整个人啊就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软弱，然后呢陷入网罗，然后溃败。惧怕可能是数量最庞大的一个邪灵部队啊，因为这部队有大有小，对不对啊，播种的性质，但是惧怕可能是数量最多的，这种邪灵最多，因为它无时无刻在等待机会要攻击神的百姓。所以圣经里面有多次的要说到不要惧怕，不要惧怕。如果你看中文圣经的话，你一查会看到不要怕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惧怕， 不惧怕等等，加在一起啊228次我算在一起，我不知道原文里面有多少次，但是呢差不多就是几百次，对不对？意思就是说神天天要我们一直无时无刻鼓励我们不要惧怕，不要惧怕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世界上的更大。亚伯拉罕以撒就是因为惧怕而说谎啊，说这个是我的妹妹，不是我的，这个对不对啊？然后呢扫罗因为惧怕而擅自献祭，因为他怕人跑掉了，所以他献祭，因为害怕。但他因为害怕大卫，他就追杀大卫。他因为害怕那非利士的军队找不到人问，所以他就求问巫婆，因为惧怕做出一些错误的行动。以色列人因为惧怕，他们拒绝进攻迦南。以利亚因为惧怕而逃命求死，这么大的一个先知，结果他被什么灵攻击啊？被那惧怕的灵攻击，一攻击就他整个人就溃败啊。彼得啊，我众人都离弃你，我不离弃你。等到那个惧怕的灵一攻击他，他三次否认主。尼西米在重建城墙的时候，仇敌攻击的策略就是要让他恐惧，所以用各样的方式来吓他。即使主耶稣基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这个惧怕的灵也来攻击他，大家记得吗？他说他到客西马尼园，然后找几个门徒过来，他怎么样？他突然惊恐起来，他心里头甚是难过，所以叫门徒说你们要跟我一同警醒祷告。为什么突然惊恐起来啊？惧怕的灵在攻击他，惧怕的灵在攻击他。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就彻夜祷告，结果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啊，祷告通了，得胜了，突破了，所以他可以坦然面对哥哥他。主耶稣就是因为在客西马尼园先得胜，他才能够经得起这个十字架上的苦难。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攻击他最厉害的就是惧怕的灵，这个惧怕使人在仇敌面前就软弱上胆，陷入网罗，就是用错的方式来因应，以致溃败。箴言24章第十节说，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你面对挑战的时候啊，你不能够上胆。圣经里面说不要惧怕，只要刚强壮胆。我们人生会有很多的挑战，但是呢那时候仇敌就要来攻击我们，如果你胆怯，你的力量就会微小。他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怕谁啊？怕你怕那个事情的发展往最坏的方向发展。有的时候你怕是怕人，你怕人的人会把你对你怎么样，但是他说倚靠耶和华必得安稳。所以我们得胜之方是什么？第一个要充满圣灵，这个圣灵是什么灵？是刚强的灵， Spirit of power， 刚强的灵让我们能够胜过惧怕的灵。所以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，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。第一个是刚强 power。主耶稣那些门徒都是小老百姓，他们并不是特别杰出特别优秀， 真的是非常的频繁。但是呢，当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之后，他们都脱胎换骨，变了一个人。后来这个祭司长把他们抓起来，就他们看见彼得、约翰的什么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啊！为什么这个人会改变啊？怎么胆子这么大，在我面前这样子放胆的传讲耶稣啊？因为他们被刚强的灵充满。所以当这个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本来是一个很胆小的一个人，这时候突然可以胆壮如狮子。我们本来面对仇敌啊，是很都是只有挨打的份，但是圣灵一旦充满我们，我们可以挺身昂首啊，我们可以嗤笑仇敌。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，圣灵是刚强的灵。第二个，我们要信靠神跟他的应许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。我们不是孤儿啊，我们有一个全能的天父，他站我们这边，我们还惧怕什么？我们不是孤儿，我们是有所倚靠的人啊。所以你的问题再大，人都不能解决，神可以解决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，害怕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是天父的孩子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当你看到这整个世界都是神所创造的时候，你就想到我的问题在神眼中是多么小的一个问题。即使是末期的癌症，即使是医生认为说都不能医治了，在神眼中不是难事，对不对？你的人际关系、你的财务问题、你的家庭问题，在神眼中都不是难事啊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常常向山举目啊！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啊？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！当我们常常仰望神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看见神的时候，那个惧怕就从我们身上离开了。惧怕的灵在我们身上没有地步了。要宣告神的话，不说不信的话。我倚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倚靠神必不惧怕。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圣经里面有许多神的话，我们要宣告。当我们的口宣告神的话，我们的口拒绝讲不信的话的时候，神就可以把这个惧怕从我们身上赶出去。我们越讲一些话来配合那个不信的灵啊，哎呀，这没办法了，哎呀，你不知道了，我的问题有多大，你不晓得啊，不行了，连神都没办法，你讲这种话，这个那个灵啊，那个邪灵在旁边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哇，真的是。所以不要讲丧气的话，以色列人就讲这种丧气的话，不能进迦南。神生气，连神都生气了。所以我们要什么？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我们怎么样攻击仇敌啊？要拿着圣灵的宝剑，那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，The Word of God。这个 Word 是什么？是 Rhema。Rhema 就是神对你个别说的话。所以神曾经对你说过什么样鼓励的话，你要记得。当你一软弱，或者是即使你没有软弱，你要常常拿出来宣告啊，拿出来宣告啊，这是神你对我说的话，我拿出来宣告。一宣告，你里面那个信心就增长，一宣告你里面的信心就增长，因为你记得神曾经对你说过这个话，神不会食言啊。所以要记得你有圣灵的宝剑要拿出来用。还有最后要警醒祷告，主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。这是在什么时候说的？在客西马尼园当中说的，对不对？结果三个门徒有没有警醒祷告啊？睡着了。睡着了结果呢？啊，这个彼得就三次否认主，对不对？没有警醒祷告，就让仇敌有攻击的机会啊。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说，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什么时候放胆了？因为他们祷告啊。你如果不祷告，你的灵性是软弱的。你常常祷告，常祷告，突然神一个安慰，一个意念进来啊，那个惧怕就出去了。 你就可以放胆。所以我们是枝子连在葡萄树上，要常常跟主耶稣有相交啊。当主耶稣的生命一进来，所有的惧怕都离开，主耶稣的光进来，黑暗就离开。第二个是格加撒人，是黏土地的居民。什么叫黏土地的居民啊？他就是 dwelling on a clay-like soil， 住在这个好像黏土一样的土地上面的居民。这个黏土地啊，就讲到世界，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就是属土的，所以这个是一种不信的灵，它让我们专注世俗，不信那看不见的。黏土地的居民呢，就是属土的人，他们是紧贴在世界的。不信的灵呢，使人专注世俗，只重视这个地上看得见的暂时事物，轻看属灵看不见的永恒事物。这是鸡，对不对？鸡就是只看到眼前的，它只是看着地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生命是什么？我们的听是音。神让我们要什么？一直看着天上，对不对？看着永恒，这是我们的命定，这是我们的呼召。我们要成为一只鹰，不是像一只鸡。这个格加撒人的灵啊，不信的灵呢，就让你不相信那一切永恒的。他说：“你这个眼前看到这个最真实，你就是全力去追求你看得见的东西。”所以他只专注世俗。哥林多后书4:4说：“这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”所以这个世界的神就是撒旦，撒旦里面有个军队啊，就是不信的灵。这个不信的灵专门去把人的心眼弄瞎，借着让人不信，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说，哇，原来还有一个永远的世界啊。但是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不信的灵呢，也使人只凭着人的理性做判断，不信从神的启示跟引导，也不相信神迹。因为这个都是什么、这个好好，这个不可思议哦，我信不来哦。不信的灵呢，也使人没办法领受神的救恩跟祝福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不信让我们跟神的全能隔绝。但是主耶稣对一个摸他这个衣裳穗子的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”我们要跟那个属天的那个全能接上线，只有一条线，就是信心。这个信心可以让我们跟神连上。所以如果你这个一个不信的灵来攻击你，你不信，你就跟天上的这个源头被切断了，所以神的祝福、神的拯救就临不到你身上。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呢？要领受圣灵，就是启示的灵，神的灵要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里面的瞎眼啊被打开。所以以弗所书啊1:17-19说：“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他什么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呢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本来的这个瞎眼打开啊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怎么样，有何等指望啊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”这能力是超自然的，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但是向谁显明出来啊？向信的人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信啊？一定里面的眼睛要被神启示的灵打开啊！所以神，你可以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你启示的灵多多的开启我啊，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不信啊，让我不是只专注眼前的今生的，我要得着永远的荣耀啊！”如果你这个眼睛被打开，你的人生不一样。你不会为那些不需要忧虑的事情忧虑，你不会花时间在那些无谓的事情上面。还有呢，怎么样会有信？胜过这个不信的灵啊？要听见主说话，听见主对你说瑞玛的话。所以可见， 信道是从听到来，就是信是从听来的，啊，就 faith come from hearing 啊。那这个听呢，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基督的话就是 rhema。当神一对你说，不然你读圣经啊，哎，我圣经读过好多遍了、啊，但神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话，这圣经对你来说还是非常的、非常的客观，非常的遥远。但什么时候神借着圣经对你一说话，那个话就不再只是 logos 是白纸黑字的话，那个 logos 就变成 rhema， 那个 rhema 是充满全能的，神亲自对我个人说这一句话，这句话让我一听到怎么样，我就信了，我就信了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要祷告，神啊，求你对我说话，你要对我说话，对我说个别的话。当这话一发出来啊，我眼睛就明亮，我脸上的这个鳞片就脱落了，我就认识神了、啊。第三个是亚摩利人，亚摩利人是发言者啊 ，Assyr， 他是象征谎言的灵，他会这谎言的灵会让人自卑自大自满自欺啊。谎言的灵使人对自己对或者对神产生错误的认知，那个谎言的灵会对你说一些谎话，让你啊被骗啊。关于哪方面被骗？第一个是对自己，他让你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人没用啊，你不要想太多了，这个你这人一辈子就这样子了啊。”或者说：“哎，你这人很厉害啊，很厉害。”他就讲一些谎话。让你们要么就自卑，要么就自大，要么就自满。但是你一直不知道，没有看清楚真相是什么。你对自己有一个错误的认知，你自我形象是错误的。这是因为被谎言的灵欺哄。或者你对神有一个错误的认识，你以为神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神，你以为神是一个功利的神，是一个律法主义的神，或者是一个行为导向的神。什么叫做行为导向？就是说，就是我们从小父母已经说你要乖，不然我不爱你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他不会这样子了啊。但有时候我们老一辈的会说，你不乖，我爸爸妈妈不爱你啊。所以你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说，神，我一定要乖，你才会爱我。我如果不乖，神就不爱我。那我今天不太乖，今天神不爱我，所以我就没有脸去见神。然后我没有脸见神。我向着罪恶，我向着这个仇敌邪灵啊，我就更加的软弱，因为我好像跟父母亲离开了，外面的这个外面人就很容易攻击我，对不对？我们以为神是一个行为导向的神，但是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浪子的故事，浪子没做什么好事，但是父亲那样拥抱他，你就发现我们的神不是那样的一位神啊，他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就全然的接纳我们。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之所以不乖，之所以做得不好，是因为我们缺少他，我们何等的需要他，所以他更要来拥抱我们。但是仇敌会用一些谎言啊，说哎，这个神就是等着看你好戏啊，神就是等着要惩罚你，你这些都是应该的，该死啊，所以我们就惧怕神，这都是仇敌的谎言。魔鬼是说谎者之父，被谎言的灵影响的人呢，就成为魔鬼的代言人。假先知就是被谎言的灵掌控的人，所以他讲出一些虚谎的话，但是人家都还相信的啊。谎言说久了，人就被谎言的灵辖制，甚至于以为自己所说的是真的，因为他已经在被那个谎言的灵深深的辖制啊。所以迷惑人的呢，自己也会被迷惑。比方说在亚哈王面前发假预言的那些先知们，啊，那个他们在发预言啊，结果另外有个先知，真的先知啊，叫米该亚，这个讲一个真的预言啊，结果那个有个假先知过去打他脸，他说：“神的灵什么时候从我身上到你那边去啊？”那个假先知还以为他真的是靠着圣灵在讲，在发预言啊，所以他自己都被欺哄啊。怎么样得胜啊？要随从圣灵，就是真理的灵 ，Spirit of Truth 啊，是个真理的灵。因为真理的圣灵来了， 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就是一切的真实跟实际的里面，叫我们脱离虚谎进入真实。这个真理的灵会开启我们啊，会除去我们里面的蒙蔽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爱慕神的话。圣经说，谎话是我所恨恶所憎嫌的，唯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。当我们爱慕神的话的时候，谎言就会离开我们，神的话会一再的洁净我们，一再的开启我们，让我们的观念啊，根深蒂固的那些被仇敌欺骗的观念呢，被翻转过来。所以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还有呢，我们要弃绝谎言，我们要向神，我们就不要再说谎，因为神是不说谎的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，要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什么真理，有真实的这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你们要怎么样，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所以我们要向神啊，有一个方面要弃绝谎言，过去讲谎言话讲习惯了，有的是白色的谎话，这些都不要讲，要弃绝。因为你讲了，你就不像神，你像什么？像魔鬼。魔鬼是说谎者之父。好，下一个迦南人，迦南人有一个意思是屈膝，所以他是拜偶像的灵。拜偶像的灵会让人啊，就是拜那个异教，甚至于会崇拜人，然后会贪婪。拜偶像是导致以色列败亡的罪，为了避免以色列人被引诱去拜偶像啊，神吩咐他们必须灭绝所有的迦南人。迦南人就是拜偶像啊，四世时代以色列人拜偶像，神就让他们被仇敌辖制。所罗门因为拜偶像，南北国就分裂，最终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拜偶像，以致亡国被掳。所以这个拜偶像是让以色列真的是彻底被摧毁的一个罪。拜偶像的罪是人以别的事物来取代神，或者高举崇拜人，僭越神的荣耀，惹动神忌邪的心。贪婪拜金也是从拜偶像的灵发展出来的。你想说，我基督徒啊，我不拜偶像啊，但你拜金你是拜偶像，你拜马门就是拜偶像啊。所以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啊。得胜之方，第一个要顺从圣灵，圣灵是一个忌邪的灵， Spirit of Jealousy， 神是会嫉妒的。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他容不下一点点第三者。我们是他的心腹啊，是他的心肝宝贝啊。哎，我心里头还在想另外一个男人，神的忌邪的灵不许可。你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？神是一个很会吃醋的神。然后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，是一个嫉妒的神，名为忌邪者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要弃绝偶像，认罪悔改。过去拜过什么偶像，当然都要认罪，要弃绝。我们前阵子有为一个姊妹赶鬼啊，结果呢，他里面赶过啊，至少十几种鬼哈，从他身上出去。为什么？他以前拜过太多太多东西了，拜这个拜那个，结果他那些鬼啊都在他里面。所以你怎么样从那个匣子里面出来啊？要认罪，每认一个，那个偶像呢就会出去，认一个出去。所以要认罪悔改。那还有一个呢？那当然说，你如果拜金，你要把这个偶像在你里面要摔碎。甚至连亚伯拉罕有没有偶像啊？亚伯拉罕他偶像是谁啊？以撒。他把以撒是放在他心中最宝贵的一个地位，以至于神说你要把以撒献上。所以亚伯拉罕就甘心的把以撒献上。当以撒一献上之后，亚伯拉罕心里面有一个偶像就破碎了。神那时候再把以撒还给他，这个以撒已经不是原来的以撒了， 是一个死而复活的以撒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切所爱的都要先经过祭坛献给神。神再把它给我们也好，不收，神收取也好，都不要紧。神啊，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，你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位，我要摔碎所有的偶像。这时候我会经历神的同在跟显现。有一首诗歌啊，有没有听过啊？你的灵岂非已见他过，你的心曾否被他所夺，你当认他为人中第一人，欢喜选那上好的福分。世界的一切虚荣珍宝尽都是偶像，使人颠倒，度过金使人不容易淡泊，尽过蜜使人真难超脱啊！什么会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，并不是灰心失望或劝勉，乃是什么无价之宝的一线。人家劝你说，哎呀，要爱主啊，要爱主啊，你不要爱世界啊，不要爱世界啊。有时候这说来说去没用，但主耶稣什么时候向你一显现啊？无价之宝这一线啊，所有的偶像都要化为灰土。你会发现主耶稣比世上一切你所追求的更加的宝贵啊。并不是什么本分的催促就会使偶像化为灰土，乃是他荣耀美丽的喷吐，并他心里柔爱的流露啊。当主耶稣向你显现，当你摸着他的心的时候啊，所有的偶像会成为灰土。你发现没有一个，世上没有一个像神那样子的，充满了爱啊，充满了怜悯啊，荣耀啊。谁愿意熄灭他的灯光，若非早晨的日已在望，又有谁愿意收藏他含义啊，若非炎夏的风已兴起啊。唯有彼得所见的泪眼，斯提凡所仰望的容颜，陪着玛利亚同哭的慈心，会使我脱离地的吸引。哦，求你来施情并吸引啊！只等到你充满了这心，我们蒙救赎是你的同伴，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？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。哦，求你来开我眼并夺我心，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，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。所以我们为什么那样渴望神向我们显现呢？神一向你显现，你就知道说我们所爱的这位神是何等的一位神啊！这地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他相比。我们认识一个弟兄，最近认识一个弟兄，他信主才三个月。那他呢，就照我的建议，他每天就开始从马太福音开始读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读到路加完了，他现在在读约翰啊。然后他说，他读到一个地方啊，他说，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说：“父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他想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他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。但是这句话一直在他脑海里面一直响起啊，结果呢，他就有一天，他因为他信主之前啊，他曾经买过649彩券，中了几万块啊，所以从那以后呢，他每个礼拜两次会买那个彩券，在那个彩券卖彩券的在他公司的门口附近啊，所以他每次经过他就会买，每次经过就会买。可是当他后来信主之后，他开始读圣经之后，他突然里面有个感觉说他不需要买了。可是他不确定、哦、他就祷告说，主啊，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、哦、那这样子啦，你给我一个印证、哦、我现在要这个那个彩券的那个卖彩券的是刚好在一个十字路口、哦、他说，神啊，如果我每次来到这个，我来到这个地方，如果碰到绿灯、哦、我就不买了，我就过马路了，如果红灯的话呢，我就买、哦、就他说从那以后啊，他每次到那个地方都是绿灯，都是绿灯。结果他说啊，当他从那个彩券的那个卖彩券的那个地方过去之后啊，他说啊，突然有一个热流啊，从他的头顶一直到他心里面， 然后他就笑出来了，他就笑出来了，他说啊，怎么回事？他说这是被圣灵充满吗？啊，我说是啊，他说哇，就笑出来，他说那种快乐啊，比他当初中彩券的那个快乐还要更大。神要我们摔碎偶像啊，不再拜金，不再拜马门。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，神就向我们显现了。这个显现让我们更有力量，能够摔碎偶像。所以神是一个祭血的灵，我们要被神的灵充满。第五个是比利洗人，比利洗人是无墙乡野的居民，是一个这个居民啊 ，resident of an open country 啊，他是象征无数的灵。你会说啊，无数的灵，这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我们的基督徒啊，我们不会去行这些邪术的啊，不一定啊。无数的灵，它会影响人怎么样？会让人去交鬼，会有一些僻瘾啊。还有呢，会有掌控欲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比利洗人，他象征他，因为他没有城墙嘛。在以色列那个时代啊，他们这个城镇啊，只有两种，那个乡镇有两种，一种是有城墙的，一种是没有城墙的。那有城墙的呢，就比较安全，对不对？敌人来说，你可以躲到有城墙的这个城市里面。但是有一种是没有城墙的村庄，这个比利洗人就是住在那种没有城墙的村庄的居民，他是向外界敞开的，这就象征说我们这个人是向灵界敞开，完全不设防，所以呢，以至于会行交鬼通灵的邪术，这个鬼啊，这个灵啊，会在我们里面来来去去，是啊，通行无阻的啊，所以会有交鬼的事情。行邪术的，这个在启示录里面，刚刚二十一章第八节里面，它原文是药师，就是说施用魔药的，他给你施一些，让你吃些药，你就开始精神就恍惚啊、哦。那个时候呢，你就会开始会有一些看到一些什么异象什么等等啊、哦。所以这跟吸毒就是用药，还有酗酒这些癖，跟这个有关系的。因为你当你一吸毒一喝酒的时候，你这个人也开始恍惚啊。哦恍惚的时候，哎，就有一个危险，你有个破口，邪灵就进来了。所以吸毒跟酗酒，还有跟交鬼是一样的，会使人的意志被外力控制，以至于呢，人的灵产生破口，让邪灵得以趁虚而入。啊，你说 OK， 我也不吸毒，我也不酗酒，我也不交鬼啊。好，那下面这个呢，可能比较有关系的哈、啊，操纵跟控制人的意志，也是出自巫术的灵。这个我们基督徒要特别注意的，人会借由心理技巧或者人际手段去操控别人的意志，这个叫做魂的力量 The power of soul。 那另外呢，也会有，如果是透过邪灵的力量去控制别人的意志的话呢，是灵的力量，一个是魂，一个 soul， 一个是 spirit， 一个灵的力量，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，但目的是一样，都是要控制，去操控一个人的意志。我想要他做这个决定，我想要他做那个决定，我会去影响他，对不对？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电视上的广告，对不对？那广告就是要你去买他的东西，所以他就用各种手段去操控你，让你的意志啊被他掌握，这是借着魂的力量。但是呢，有的人是用灵的力量，让一个邪灵在你后面，在里面呢，要改变你的心啊，有人这个失恋啊，他就到庙里面去拜拜啊，求那个邪灵啊，去扭转他这个男友的心啊，让他能够回心转意。这是要透过灵的力量来控制别人的意志啊。那即使你是用的是魂的力量呢，也会给巫术的灵留地步，受他影响。所以我们有意志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意志旁边是有个墙，对不对啊？那酒跟毒品呢，会来影响他；魂呢，会想要方法影响他，就是借着心理技巧还有人际手段；灵呢，也会来影响他，这个邪灵啊，要影响这个人的意志哈、啊，就借着巫术。那我们如果这个意志，我们是很坚定，我们很有这个自己保护的很好的话，这个墙是有的。 但是呢，比利洗人这个巫术的灵呢，让你这个墙啊被拆掉，你就像一切都敞开。在教会里面要特别小心巫术的灵啊，巫术的灵也会在教会当中运作。为什么呢？巫术是一种假冒的属灵权柄，它会利用圣灵之外的另外一种灵呢，来辖管、操纵跟控制他人。这个有一个人叫做 Rick Joyner， 他写了一本书叫 Overcoming Witchcraft， 这段话我是从那边直接翻过来啊。他说是 Witchcraft is counterfeit spiritual authority， it is using a spirit other than the Holy Spirit to 什么 to dominate manipulate or control others。 他用圣灵之外的灵啊，要来 dominate， 要来掌控啊，要来辖管，或者 manipulate， 要来操控啊，或者 control others。 哎，你说在教会里面会这样子啊？会哦，传道人特别容易受到试探啊，教会领袖很容易受到试探，要运用一些手段来操控、控制会众，让人跟着他走。这就是借着巫术的灵来做神的工啊！你可以用巫术的灵做神的工，对啊，因为我用一些操控的手段，这也叫做滥用属灵的权柄，会破坏群羊。教会的领导者要特别留意自己，不要约束自己，不要用巫术的手段去带领教会。那教会里面的小羊啊，也不要毫无所知啊，就是跟着这个巫术的灵啊，就是跟着这样走，一定要脑筋要清楚啊。教会的事工即使目标是对的，如果你的手段错误，是借由血气、肉体或者是邪灵的力量来完成的话，神不会祝福，最终会被拆毁。我们总是盼望这个教会往我所希望的方向走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有时候这个人有这个想法，那个人有那个想法，我就会用一些手段让大家同心合意。但这个手段呢，如果不是出于圣灵的话，这就是巫术，就是巫术。带敬拜的人呢，也要特别小心啊。带敬拜如果没有神的恩膏，只是凭借着技巧鼓动来炒作气氛的话，让人呢陷于狂热呢，这就好像你在行巫术啊，因为没有圣灵在其中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依靠圣灵啊，不是依靠血肉的膀臂在做神的功，那个就是我们用就是乌纱在扶那个约柜啊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。所以信徒必须要慎思明辨，我们需要个别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，不是盲目的跟着众人走，才不会被巫术的灵所迷惑。我们人就像这个羊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羊群效应 ，herd behavior。这个前面的羊啊往前冲，后面的羊说啊什么事什么事，跟着冲跟着冲，我们都会这样子啊。你会觉得很可笑，但是我们人就是这样子。圣经里面用羊来形容人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清明的心思，自己每一个人要来到神面前求问神。你知道我那时候我跟我太太结婚了，我太太那时候是传道人了，我那时候是刚刚开始当传道人。那她常常会听到神对她说话，我也会听到神对我说话，但是她听到神说话比较快，我比较慢，所以后来我就干脆你去听好了，你听完了告诉我就好，因为我是仰望主，还要好一下子，他比较快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，你把你自己要面对神的这个责任啊丢给别人。一样的，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把这个寻求神旨意的这个责任放在传道人，放在教会的 leader 身上，我们自己啊，你说什么我就跟就是了。我跟你讲，你把你自己的责任放掉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啊，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。 教会是要同心合意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要同心合意啊。信徒是要顺服权柄，对啊，我们是要顺服权柄，而且要彼此顺服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最高的权柄是神，其次呢是我们的良心，最后接下来才是地上的政府啦、父母啊、师长啊、牧师啊、老板啊，这些哈，这些是人的权柄。但是最高的是神，其次是良心。如果一个人压抑圣灵的感动，他忽视良心的不安，他被这个假冒的属灵权柄所挟制，他就是被 spiritual abuse， 我说中文不要是翻成属灵的凌虐。这个人就是被一个人在一个从小在这个教会长大，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，他就一直被 abuse。一个被 abuse 的小孩子，他不会健康的成长，因为他是 under 在那个属灵的权柄之下。那个属灵的权柄不是按照一个正常的、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带领群羊的话，他是在滥用那个权柄。所以这样的话会成为滥用权柄之下的一个受害者，终究他会变成一个扭曲不健康的信徒，没有办法正确聆听神的声音，也没有办法进入神对他的命定。我们都是神的羊，对不对？羊听牧人的声音，所以如果牧人对你说什么，你里面有一些感动，然后但是却跟教会的带领不一样，你要顺从哪一个？你要顺从里面的声音。对，我讲这个话有点冒险啊。如果说你是刚刚信主，然后你对神的声音不是很清楚，当然你这个你还是要查验啊。但是我的 point 是说，如果那个声音的确你再三的查验确定是从主来的，你是非常确定，你就要顺服里面的声音。如果你把这个声音压下去，你长久以后你里面就不会再听到神对你说话了，因为你的心已经麻木了。这个时候你会变成一个非常扭曲的一个人。有一本书叫《末日决战》啊，《Final Quest》。这个作者乔纳他在天堂的最低的阶层，他遇见一个教会历史中的著名改革家。我最近突然觉悟到这个人是谁啊，我真不要讲，但是真的是一个我非常非常敬重的一个人。我在讲哈，他在天堂是最低层，我在想说哇，难怪乔纳那时候会跌破眼镜啊。他说他怎么样啊？他说我在这里啊，在这个最低层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我犯了一个错误，那个错误是任何被托付救主荣耀福音之人所谓犯的最严重错误。就像那个使徒保罗，他一步一步的从罪人，并不是比最大的使徒小，一直到他认为自己是罪人当中的罪魁。我的过程呢刚好跟他相反，一开始我知道我是罪人当中蒙受恩典的罪魁，但到最后我自认为我是最伟大的使徒之一。那因着我极大的骄傲啊，我开始攻击每一个跟我这个看事情角度跟我不同的人。对于那些跟从我的那些人呢，我都把他们的呼召甚至于个性全都剥夺了。我强迫他们要像我，在我周围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他自己，没有人敢质疑我，因为我会把他们压得粉碎。我以为借着使别人变得渺小，我就能使自己变得更加伟大。我以为我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圣灵。从外面看，我的事工好像一部运作平顺的机器，其中人人皆同心合意，井然有序。可是那是集中营里面的秩序。我把主自己的儿女拿来，使他们成为依照我的形象造的机器人，而不是按着他的形象。最后我甚至于不是侍奉主，乃是侍奉我为自己造的偶像。到了晚年的时候，我事实上是真福音的敌人，至少实际上是如此，尽管我的教导和写作看起来是合乎圣经毫无瑕疵。所以他怎么样？他就是借着巫术的灵掌控所有的他跟随他的人，让所有跟随他的人呢没办法直接去跟神沟通，而是在透过他成为他们的圣灵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啊。 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无数的灵？第一个要随从圣灵，这个圣灵是什么？谨守的灵 Spirit of self-control。 为什么呢？我们刚说神赐给我们的灵啊，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。谨守的英文啊，可以翻成几个字，一个是 discipline 或者 self-control 或者是 sound judgment。 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自我控制啊，我们要脑袋啊要保持清醒，要慎思明辨，不盲从，不盲从。同时呢，如果是你是那个带领的人啊，你要约束自己，拒绝去操控别人。我们要尊重圣灵在个人身上的引导，不是我去做圣灵啊，是让圣灵做圣灵。所以这个要什么？要 self control， 我要约束自己啊。我们很容易受试探啊，捞过界啊。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要凡事查验。雅歌第二章第七节啊，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，或者翻译成为不要激动爱情，等他自发。你不要在那边炒作啊，在那边这个用各种人的手段啊去挑动，去激动爱情。他说啊，要让他自发。为什么？当我们在激动爱情的时候，我们会不知不觉在行无数。所以这是神的法则，神的法则。我们需要退一步，让圣灵有空间在我们的当中，让他自由的运行。我以前啊，在一个教会啊，那个时候我跟 Joey 啊，那时候我看到教会里面，哇，教会有一块地好大，空在那边没用。那我们就说，我们可以在那边啊办一个安亲班啊，然后让那些课后的小朋友到这边来，我们给他教英文、教数学、教什么，然后同时传福音给他们，这样多好啊！我们就跟教会长老去商量，教会长老就听，笑一笑，他说，很好，你这 idea 很好。然后，但是呢，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大的教会啊，我们需要先经过交通啊。如果他这个没有经过充分的交通就贸然实行的话，他说，因为个人看法不一样，那个时候我们的交通啊就不甜美了。然后教会要维持一个甜美的交通。弟兄姊妹们之间的交通要非常的甜美，那这个需要什么？这需要时间，不能贸然的去做一些事情，即使那些事情看起来好像很对。所以我们不要激动爱情，等它自发。我们真的是需要忍耐等候，让神显明他自己的时间。后来那个我们的 idea 后来就 cancel 了，后来就 cancel， 因为后来的确后来想到那些弟兄们他们有更成熟的一些看法，我们也非常认同啊。哈利路亚。还有呢，如果你过去曾经参与过交鬼通灵啊这些邪术的话，要认罪悔改啊，我们才能够从这无数的灵里面得到释放。你参加过什么算命啊，那些都是啊。好，倒数第二个是希慰人。希慰是赋予生命的意思啊，这个字是叫做 life giving， 从夏娃这个字来的。所以它是淫乱的灵，为什么呢？它会造成啊色情、婚外情、性变态啊。魔鬼就是扭曲赋予生命的意义，滥用人的生殖功能，成为纵欲的工具。所以呢，当时强暴雅各的女儿底拿的是谁啊？是希未人，是希未人世界。淫乱的灵是对家庭、教会、传道人最具破坏力的邪灵，它可以使先前的成果在一夜之间全部拆毁。这两个礼拜前我在讲这个大卫的成与败的时候，对这个方面有多讲了一些啊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讲的简单一点。传道人一旦在这里跌倒呢，很难再回到神原初的上好旨意当中，他要成为另外一种器皿，不是最荣耀的器皿啊。流便因为淫乱失去长子的地位， 大卫因为犯淫乱以致杀人，结果刀剑不离他的家，他终身为此懊悔。得胜之方，第一个要随同圣灵。什么圣灵啊？圣洁的灵，圣灵就是圣洁的灵啊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怎么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同时呢，要谨守自己的眼目跟思想。主耶稣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啊，眼睛看，脑筋想就是了。这个 NIV 是怎么说啊？ But I tell you that anyone who looks at a woman lustfully has already committed adultery with her in his heart. 你看着一个女人啊，心里头在那边就胡思乱想啊，你就在犯淫乱。那时候我在上班啊，在一个机构上班，我们那时候有个团契，然后呢有很多这些慕道朋友来，那我们就讲到这个观念啊，说看到妇女动淫念的心里已经跟她犯奸淫了，所以我说你即使意念上在那边享受一些什么东西啊，都不行，婚外情只是在思想里面都不行。那就有一个女同事说啊，连这都不行哦，那人生太乏味了，当然享受人家对她的那种这个，然后亲这个什么的仰慕或怎么样，那她也很仰慕跟人家这边来来去去，心里头来来去去，这个不行啊，这就犯淫乱了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大卫在第一步失手，就一错再错，踏上了不归路。他本来想说偷吃一下没关系，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。最后一个是耶布斯人践踏者，这是讲到仇恨的灵。仇恨的灵会带来暴力、苦毒、疾病跟叛逆。当一个人被冒犯的时候啊，我们若不饶恕，我们里面就会有什么苦毒，我们会有苦毒之后就会产生仇恨。有仇恨之后呢，我们会有三个结果。一个，我们会对人会带来暴力。第二个，我们自己会招来疾病。第三个，我们会叛逆那些权柄，因为我们心里头有苦毒，对权柄有苦毒。这就是仇恨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。苦毒就是我们里面被践踏，仇恨呢是更被厉害的践踏，暴力呢是我们在践踏人，疾病呢是被践踏，叛逆呢是我们在践踏人。疾病，很多癌症啊是这么来的，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苦毒啊，你没办法饶恕人，当你一饶恕啊，那个疾病就好了。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恶奴才这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了。他说啊，我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的。这个掌刑的就是被苦毒折磨，你不愿意饶恕人，结果你自己被折磨，一直到你愿意饶恕人为止。怎么样能够得胜啊？随从圣灵。什么样的圣灵？哪一方面？仁爱的灵， Spirit of Love， 仁爱的灵。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，仁爱的灵。爱是什么？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的，爱是不轻易发怒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当我们里面让爱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啊，我不会去计算他的恶。对，他冒犯我，他得罪我，不要去计算，不要计算。神也是一个不计算我们的，我们犯多少罪啊，神都把他丢在大海里，对不对？神也不轻易发怒。面对冒犯的时候，我们要选择饶恕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宽恕人的过失是自己的荣耀，如果不宽恕呢，是什么？是折磨自己，对不对？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所以饶恕呢，是让我们像神。好，终于讲完这欺凌了。 昨天就会看我这个 PowerPoint， 他说啊，你今天讲这么 heavy 啊，他说我自己听了看了都头昏脑胀，弟兄姊妹们，我让我们祷告，让弟兄姊妹们能够吸收啊！谢谢大家，忍耐到现在啊！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，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，我们要知道仇敌的诡计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记得更多领受神的灵，更多明白神的话，我们来胜过仇敌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相信你带领教会往前，在这往前的过程当中，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仇敌的诡计，让我们一直靠着你得胜。弟兄姊妹在各样方面面临的许多挑战，主啊，你要帮助他们胜过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不是与那地上的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空中执政掌权的幽暗势力征战。求主保守每位弟兄姊妹，让他们穿上全副的军装。主啊，在你的宝血之下，主啊，你要为他们打一场荣耀的胜仗啊！我们跟在你后面分夺掳物啊！谢谢主，你让我们更多认识你，更多爱你，全然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一生为你而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